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愿神加你学习的力量和智慧，加你呢，学习的这个需要的耐力和这个爱心。我觉得呢，学习真的是需要耐力，忍耐到最后的就会得救。当然是不只是为着考题，也不只是为着要完成一个课程，最重要是背后有一份意向。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学习这个阶段，有时候如果光要完成一个课程，或者是说光想取得一个证明，学历的证明的话呢，这种动力来推动自己读书呢，也行，不过还是没那么大动力的。可是如果我们再想到背后我们要更好的服侍主，更好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背后是带着一份爱，这个意向里边有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学下去的力量了。特别是学到一些好像是比较长啊闷的一些有地理的、有这个很多历史资料的一些的情况、一些课程里头的时候，就更加需要这个耐心了。好，那不知不觉呢，您现在已经进入了圣经背景的第十五讲了。在上两课我们就介绍了新约的地理背景，主要就讲过了耶稣的活动的范围啊。有这个拿撒勒了，有加利利的首府，非常繁华的塞弗里斯城了，我们也说过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就要来看看福音书当中出现过的其他一些地方，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教会发展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据点。如果您呢曾经过去跟一些弟兄姊妹学过新约一百部的话呢，可能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就方便一点，您甚至可以一边听一边呢在这个脑海里边的话这个开始做起这个体操。如果呢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一个体操，那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学一学。其实它是一个用一个体操的方法来去学习，有一个概念是大约知道这个旧约的地理、新约的地理背景是如何的，发生过什么大事儿。好，那么现在呢，先让我们呢回归正传了啊。我们先来呢介绍一下这新约地理一个整体的一个局面，整体的一个画面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开始想象啊，那新约的巴勒斯坦地呢，就像一片树叶。对，像一片呢又薄又长的叶子。那这叶子的中间呢，叶子有叶脉的嘛，这叶子的中间有一条主脉，而主脉呢就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之下呢有弯弯曲曲的约旦河，约旦河以下呢就是死海。对，这加利利海、约旦河和死海就是这叶子中间主脉的这条线了。叶子主脉的左边呢，从上到下分别是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对，叶子左边就是这个加利利、约旦河、死海的左边有加利利、有撒玛利亚、有犹太。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叶子这条主脉的右边，这个主脉的右边就是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的右边有什么呢？有从上到下分别有叙利亚、有底加波利和底加波利下边的比利亚。好，那么这片叶子的左边呢是地中海，地中海的头顶呢是亚细亚。如果我们以亚细亚，看这个亚细亚作为一个时钟的中心点，这个轴心，我们把亚细亚看成是时钟中心点那个轴心的话，那么大约在这个时针八点的位置， 以亚细亚为这个以亚细亚为这个中心，大约在亚细亚八点时钟八点的位置呢，就是亚该亚。从亚细亚来去作为一个轴心，差不多九点时针九点的位置呢是希腊。以亚细亚为中心点儿，差不多十一点的位置是马其顿。马其顿的左面是意大利，罗马呢就在意大利这只靴子的靴口处。为什么我说意大利是只靴子呢？您找个图看一看就明白了，因为意大利的地图真的很像一只靴子。当然了，它不像我们平时用那些胶的雨靴，却像有点像的这个西方那种尖头的，然后呢有高跟的那种靴子。那么靴口不是我们把脚伸进靴口，差不多呢我们把脚伸进靴口那个地方呢，靴口那地方就是罗马了。这个就是一个整全的画面了。以下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些地方呢跟新约的内容呢就有些什么关系。要不要呢我再来重复一次这个整全的画面呢？好，那么再说一次。新约巴勒斯坦地像一片又薄又长的叶子。叶子的中间是叶子的主脉，主脉的上头有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下边是约旦河，约旦河连接着死海，这是主脉。叶子主脉的左边从上到下分别是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主脉的右边从上到下分别是居利亚、底加波利、比利亚。这片大叶子的左边一大片一大块是地中海，地中海上头有亚细亚，再以亚细亚为一个时钟的轴心，大约在时钟八点的位置呢是亚该亚，以亚细亚为中心差不多九点的位置是希腊，以亚细亚为中心差不多十一点的位置是马其顿。马其顿左边是意大利，意大利像只靴子，意大利这只靴子的靴口处是罗马。好，往下我们来说一说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底加波利、比利亚、亚西亚和亚该亚，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部分，教会发展的一些重要据点。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地方呢，是跟福音书特别有关系。咱们先来看看第一，加利利这块地方。加利利是包括了旧约的亚设、拿弗他利、西布伦和以撒加支派的地方。这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里边有描述。北国以色列亡国以后呢，很少犹太人留在加利利。耶稣时代有一大群外邦人呢住在加利利那里。混杂的多国人口呢产生了特殊的加利利口音。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三节里边 就提到过，当时的加利利人说的那些话呢有特别的口音，很容易就认出来，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加利利人。住在南方犹大地的犹太人呢就看不起这些住在加利利的人，他们认为呢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是次一等的。加利利当中的拿撒勒呢不会出什么好东西的，因为拿撒勒上次我们也说过了，之前也说过，地方又小，然后呢又隐蔽，然后呢从来也不见经传啊，不是什么好地方，不像呢这个加利利另外一处首会那个塞弗里斯那么繁华。所以他们一直都想加利利啊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东西的，也不会想象会从那里出来一位弥赛亚的。可是呢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和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六节里头呢就知道啊，将来的大灾难中啊有一场决定性的战争，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在加利利的米吉多山打的。好，说完加利利我们再来看看撒玛利亚。这撒玛利亚呢是旧约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新约时代呢撒玛利亚的人呢已经是混杂了，因为呢当亚述灭了北国以后，他们不是这些亚述人不是掳走了北国以色列人的吗？ 那么亚述人掳走北国以色列人以后呢，就将以色列人就放逐到外国去了，就将大量的外邦人呢送到撒玛利亚。因为亚述人采取的宗教政策就是想一种是分化的政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加撒玛利亚就多出一下子多了很多很多混种的混宗教的撒玛利亚人了。当尼希米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曾经有人来去阻止尼希米这么做的，我们看尼希米记就知道了。这些人来阻止尼希米重建圣殿城墙的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是混血的撒玛利亚人的后裔。而当犹太人拒绝撒玛利亚人来去参与圣殿来去建殿的过程以后呢，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山上面呢去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圣殿了。所以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呢是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他们是有不同在不同的地方来去敬拜神的。从旧约到新约这两约中间的时期呢，犹太人曾经拆毁过撒玛利亚人的殿，这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呢他们觉得你们干嘛要在那里建殿啊，圣城只有一个，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圣城，不应该在基利山基利新山上面去建殿。所以呢他们就拆了撒玛利亚人的殿。假如你是撒玛利亚人，你有什么感受？当然不会对这些拆殿的人有好感，对吧？所以当时呢撒玛利亚人为了报复犹太人拆他们的殿呢，他们半夜呢就将人骨抛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走廊，又将一些人骨头呢就抛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圣所的四周。因为当时按照犹太人的想法，就是人骨头特别是死尸的骨头不洁净的嘛，就是污秽的嘛，那么他把这些脏东西扔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走廊，就是其实一种报复行为，就好像说好你拆了我的殿，我也要呢弄脏你的殿。就是这样，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就互相敌视，可以说是水火不容。那加利利的犹太人呢，如果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呢，他们要绕道走的，他们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就如非得已就不会经过。如果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流血事件、冲突事件发生的。为了呢，这个久而久之呢，这个为了一些人呢，为了不想呢有一些这个流血事件呢，所以他们在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加利利的犹太人现在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就会绕道，不走撒玛利亚，他们要绕道，他们要横过河。沿着东岸下到比利亚，再过河到犹太境内，反正呢不想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从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节里头呢就发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他们骂人的时候呢，有一句骂人的话，骂人的粗话，会骂说你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今天我们听起来，你这个撒玛利亚人不觉得什么。原来当时在犹太人的口中呢，说人家是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一句骂人的粗话。就像我们说洋鬼子啊，那么所以我们也不要叫一些这个宣教士或者是一些国外的弟兄姊妹叫他们做鬼子或者是这个外邦人，不然的话呢他们也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说他。好，那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里头啊，就记载了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的时候呢，曾经就是想啊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嘛。其实他们本来根本就不想经过这撒玛利亚地，不过是耶稣要走进那个地方，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只能跟着了。只是当时呢主耶稣说想让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得救，只是他讲到以后撒玛利亚人呢就不信，结果呢愤怒的约翰和愤怒的雅各就说，不如你这个主啊让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整条村庄，烧灭所有撒玛利亚。从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知道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如何了。犹太人认为呢撒玛利亚人生下来就不洁净，所以他们严禁撒玛利亚人呢信犹太教。明白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会知道可以就是明白啊，所以当门徒看见耶稣居然跟撒玛利亚的井边跟妇人来去谈道的时候啊，他们是何等的惊讶。约翰福音四章里头就记载了嘛，就是耶稣 特意走到撒玛利亚地跟井旁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去谈论敬拜神不在基利山上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件事，对吧？那么你也会呢想起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25到37节曾经主耶稣说过一个故事，他用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如何如何这般这般，他比呢一般信的人还好。他用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故事来去讲解好邻居好邻舍的这个教导。其实当时耶稣这样说呢，犹太人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撒玛利亚人会出什么东西呀、啊？撒玛利亚人不是坏蛋吗？不是骂人的粗话吗？但是现在主耶稣竟然以撒玛利亚人描述出一个撒玛利亚人的英雄，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难理解。
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对，使徒行传1章8节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呢对门徒，不只是对门徒，还对我们说了，耶稣对门徒说要他们在撒玛利亚做他的见证。其实在耶稣之前，神早就差了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来在撒玛利亚做了一些撒种的工作，这在约翰福音的3章23节里头呢就可以知道了。好，介绍完撒玛利亚，我们来看看犹大。那这个翻译呢，你可以呢就有的圣经呢写着是犹大，有的圣经写着是犹太，指的都是那块地方，那块在加利利下边，加利利撒玛利亚下边那个犹太，那个犹大的地方。为什么呢？在旧约时代呢，南国犹大啊，主要是由犹大一族组成的，因此呢，被掳归回的人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犹大族的，他们因此呢，就被称为是犹太人。那不管是这个犹太还是这个犹大，指的都是那块地方。不过当我们说到这个犹太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住在那里头的人，犹太人住在那里。当我们强调呢他们住的那块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会强调那块聚居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块就近耶路撒冷附近的那块地方，叫做犹大地。犹大、犹太那块地方都是那块，这块地方呢很多山，很多沙漠，很多旷野，也很多呢出名的城市，像耶路撒冷城啊，像伯利恒啊，像伯大尼城啊，像耶利哥城、西伯伦城啊，都在犹大这块地方。好，说完了这个左边的地方，我们现在来说说加利利河的右边有什么了。刚才我们说过，加利利的右边呢有底加波利啊，有这个比利亚。我们现在先来说说底加波利啊。底加波利是在约旦河东，那么底加波利从前呢是加德和马拿西支派的地。民数记32章33节到42节就讲明白了，这个底加波利的前身就是加德和马拿西支派的地。底加波利呢是有它的意思，原来底加波利呢这个意思就是十个城，就是说底加波利一共有十个城组成，这十个城分别是大马士革、菲拉铁菲、拉法纳、西古提波利、加达拉、西波斯、底翁、比拉、拉格森和喀纳萨。这十个城呢就组成了联盟，彼此的通商，他们呢抗拒跟巴勒斯坦，也抗拒跟犹太人来交往。还记得耶稣曾经在格拉森行过一个赶鬼入猪群的故事吗？你还记得吗？当时在马可福音 五章一到二十节就记载，当主耶稣基督呢把这个鬼啊这个赶出来以后，那些猪不是冲进这个海里边淹死了吗？当时啊，这个格拉森的村民呢就叫耶稣快点离开他们那座城，对吧？不知道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问，咦，为什么他们会叫主耶稣离开他们那座城呢？那是因为这座城呢，这个底加波利里边呢有十个城，这十个城特别是格拉森这个城呢，向来是很少跟犹太人往来的，很少呢跟他们接触的，也不喜欢跟他们接触的。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的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呢，也提到过耶稣在底加波利以治病，那就是声名大噪。当时的人听耶稣呢听了他的事儿，听了他治好人家的病，听了这些事以后呢就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可见呢，当时的人虽然对于犹太人没好感，但是他们都听过耶稣的名字，而且对耶稣呢所做的事情呢都表达一种认可。好，我们来再来看看，现在看看这个比利亚了。比利亚是位于底加波利的最下边啊，那是旧约的基列。新约经卷里边没有直接提到比利亚这块地方，但是呢新约圣经用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名称指这块地方。新约圣经用的是什么名字呢？用的就是约旦河外。对，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节、二十五节、十九章的一节和马可福音的三章八节、马可福音的十章一节、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六节和约翰福音的十章四十节呢，都提到过约旦河外这个名称。而约旦河外呢就是比利亚了。之前我们说过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有仇的，所以比利亚就成了，这约旦河外就成了这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缓冲区。犹太人往来加利利和犹大地呢，为了绕过撒玛利亚呢，都会走经比利亚，也就是约旦河外这块地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亚细亚。亚细亚呢又叫小亚细亚，亚细亚就是我们今天叫的土耳其。亚细亚对于基督教的传播相当的重要，亚细亚是保罗的家乡呢，保罗就是在亚细亚的大树出生的。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以后呢，成为宣教士，他起先就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宣讲基督十架的福音。除了保罗，彼得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道。除了彼得，约翰晚年也在亚细亚省各大城里边侍奉过。亚细亚到处都是山，新约里头最少提过有35个亚细亚城市和岛屿，包括了加拉太、哥罗西、米利都、路斯德、以哥念、特比等等。启示录提到的七间教会，也就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这七间教会呢都在亚细亚。那亚细亚的城市大多呢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亚细亚最后都是被罗马占领。保罗时代是这些亚细亚城市历史上最辉煌、最繁荣、兴旺的年代，可见神的时间预备得多么好。亚细亚是中东地区以外福音传道的第一片外邦土地，在亚细亚那块地方曾经有过辉煌的教堂，可惜现在都灰飞烟灭。现在的亚细亚那里一带差不多都成为回教的地区了。关于亚细亚呢还有一个资料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亚细亚那里呢有一座山，位置处于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的边界，叫做阿拉腊山。有科学家和探险队呢就在阿拉腊山那里找到挪亚时代的方舟。好，看了亚细亚，我们最后来看看亚该亚或者是马其顿。 新约时代呢，亚该亚泛指铁萨罗尼加以南整块希腊半岛。在希腊的时代，亚该亚啊，或者是有人称呼马其顿，是以这个艺术文化著名的。后来罗马征服了希腊，将希腊的地方呢再仔细的区分，其中呢罗马人就将亚该亚和马其顿这同在呢一大片土地上的两块地方，就连同另外一个地方摩西亚，就三块地方结合成为一个很大的省份，就统称这块大省份呢叫做亚该亚了。那实在呢，其实这个亚该亚和马其顿呢两处都在同一个地方里，同一个省份里。到了保罗的时代呢，亚该亚只是成为罗马的一个省。本来这省呢曾经是包括了亚该亚和马其顿的，那么为了称呼的简便，我们呢就将马其顿也纳进来这里来讲了。在亚该亚这块地方，这个省里边呢有很多名城，这些出名的城市我们听过的就有腓立比、铁萨罗尼加、哥林多和雅典等等。这些地方呢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相当深的，那么往后我们在往后的课堂里边呢将会详细的讲解。那在这一课我们就很大略的就说了一说新约里边其他几处比较重要的地方，我们介绍了新约的这个背景政权的一个画面，我们也提到这个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大、底加波利、比利亚、亚西亚和亚该亚。本来呢我们还要讲这个教会的发展重要据点，像马其顿的腓立比和铁萨罗尼加的，不过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留待呢往后再来说了。这一课最主要的学习的目标就是您在脑海里边必须要建立一个地图，这地图就是信约时代这个背景。因为呢这个地图相当重要的，我们特别讲说的主耶稣基督一些事迹的时候，有了这个地图在脑海里边呢就会方便的多。如果呢您手头上没有地图，可以翻开圣经，圣经里边呢也会有。如果圣经里边您或者那个版本里边没有的话呢，那真的赶快写信来，我们的讲义笔记里边是附上了地图的。当然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呢，学学这个100步也是蛮好的，可以特别有趣，特别是在教年轻人的时候可以锻炼身体，一边教一边想在这块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啊，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不知道呢当您呢在听这课我们在讲说地理环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没有。当我在看主耶稣基督他怎样走遍呢各城各乡，怎样呢拆毁了人跟人之间的墙，特别是让犹太人去接纳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又当我再去看见就是当教会建立之初的时候，门徒们彼得、保罗还有约翰怎样到不同的地方呢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想今天呢神把我们安排成为呢一个中国人，然后又把我们安放在中国某一个省，身为某一个族，在某一个小的地方居住，在某一条村子里生活，都有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可以向我们身边的人，向我们身边的族群的人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这块地方来去守望，盼望呢神加你力量，愿圣灵充满你，以至于你可以在你身处的地方为他来去做见证。我们下一课再见，愿神祝福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人。